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近期新州议员李义先在议会发表就职演说，提及作为一个亚裔澳大利亚人担任公职的特殊责任和挑战，称赞他的选区 Strathfield 是多元化和团结的典范。在演讲中，李义先回顾了其父母辈来澳以及自己的成长经历片段，强调了信任自己公民的重要性，阐述了其担任州议员后的工作重心和愿景等。在就职演讲后，作为华裔的李义先参加了一个简短的华文媒体记者见面会，就工作重心与华裔社区的沟通以及假新闻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接下来我节选部分内容和您分享。在演讲开始不久，李义先再次提到他在竞选期间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And I say it again, it was not okay that during the campaign,
他说，我再次提及，我和我的志愿者们都遭受了种族主义言论，这些言论质疑我们对澳洲的忠诚度。当选民走进投票站的时候，这些言论就传进了他们的耳朵，这不好。我们的竞选团队忍受了这些言论，我非常感恩我们获胜。这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 Strathfield 选区的大多数选民都不支持这种不信任和偏执的言辞，并认识到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所代表的价值观。随后，李义先在就职演说中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讲述自己成长过程中对归属感的困惑。
I grew up in a red double brick house in Bexley, playing with my next door neighbor.
我在 Bexley 的一栋红色双层砖独立屋中长大，会和隔壁邻居一起玩耍，骑着越野自行车去街角的商店去买奶糖，或者玩新的太空侵略者游戏。在温暖的夏日午后，我们用一根旧球棒、一个网球以及悉尼街道摆放的那些金属垃圾桶一起打板球。但在学校，孩子们会叫我 Chin Chong Chinaman, 中国佬，并嘲笑妈妈给我准备的豉油鸡腿午餐。我们的行事方式与其他澳大利亚家庭不同，我们会在进门前脱鞋，喝热水而不是凉水，选择在晚上洗澡而不是早上。和朋友们一起在餐馆吃晚饭的时候，我爸爸会在还没有吃完饭的时候利用游击战士的策略偷偷去结账。妈妈不会下厨做蛋糕或烤饼，而是做豆腐菜品。我们在家里只讲中文，妈妈和爸爸知道我一上学就会拒绝讲中文，因为我只想适应环境。他们是对的，我希望我的外表和声音不会和周边的人不一样。我要求妈妈像其他人一样给我做加工肉制品切片三明治当午餐，她却尽职尽责地做了白面包加叉烧肉。
Turning on the TV, watching.
打开电视，我看自己喜欢的板球和联盟式橄榄球，里面没有人看起来和我相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亚洲人，不是毒贩、服务员，就是功夫大师，但从来没有佼佼者，李小龙除外。尽管我出生在澳大利亚，但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归属感，而且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出现在这个议会里。我的志向从来没有那么高，你很难成为你看不到的角色。李义先在就职演讲中重提一名参议员要求三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声明其对澳洲忠诚度一事，强调信任自己国家公民对民主的重要性。
And last year, an Australian senator demanded that.
去年，在一项参议院调查中，一名澳大利亚参议员要求出席调查的三名提供信息和分享经验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谴责外国政府，并声明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这纯粹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俄罗斯裔澳洲人现在可能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不信任感在蔓延。随着地缘战略日益紧张，我们面临着根本性的民主挑战。但是这不仅仅是外国行为方带来的挑战，也是我们自由民主社会的内部挑战。
How do we manag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without it?
我们如何管理地缘政治竞争， 而不使其分裂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不造成对我们自己的公民的不信任呢？不信任自己的公民会从内部腐蚀我们的民主，这是威权主义政权的做法，而不是对自身有信心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做法。抵制威权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使我们自己的民主更强大、包容和有效。每个人都可以有归属感，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在我们的民主意识说上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在从政之前在公共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它支撑着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种族主义做斗争，倡导多元文化，以及为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制而开展运动等工作。任何澳大利亚人，不论其背景，都能争取最高宪法职位。还有什么比这能更民主的呢？在就职演讲的最后，李毅先以三个愿望和一个社区经历作为结束语。最后，我将以我对我们所有人的三个愿望来作为演讲结尾。首先，我们能够为我们的选民成为非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者，并合作解决只有广泛合作才能解决的巨大挑战。第二，我们能使议会真正代表社区，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我们的领导层中看到自己身影的折射，并真正相信他们能归属于澳大利亚。最后，我们可以重建公众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信任。上周，在访问我所在选区的一所高中时，两个女孩跑过来和我合影，一个是亚裔，另一个是欧亚裔，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对我说，我们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很高兴看到一些代表人物的出现。如果我在政治上没有其他成就，只是激励了更多想知道归属于哪里以及是否归属于这里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澳大利亚民主的领导者，我就很高兴了。在就职演讲结束后，李毅先在华文媒体见面会上再提华裔澳大利亚人的归属感。
我很荣幸现在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可以就跟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澳洲华人和我们澳洲华人的孩子，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也属于澳洲的，他们也应该可以有一种归属感，对澳洲可以有归属感，而且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参与到澳大利亚的 democracy， 我希望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就记者问及担任州议员后的工作规划时，李毅先表示，将重点关注教育、健康以及对小企业的支持。
关于选区比较关心的一些主题、一些问题的话呢，那肯定第一呢是教育。很多的家庭都有小孩来我们选区呢，可能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选区的学校是挺不错的。但我认为呢，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的学校还可以做得更好。第二呢，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医疗系统、我们的健康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就可以有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就把选区公民所有人的健康可以提高，包括锻炼身体，包括吃的东西吃得更有营养，别吃那么多的快餐等，包括心理健康，因为疫情期间的大家压力都很大。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小生意，目前去无论是 Burwell 或者其他的选区其他的地方商务区呢，都看到有太多的小店铺呢都是还是在关掉了，很多的商家现在还是特别辛苦，所以我希望可以更支持那个小生意的老板，让他们可以度过目前的特别困难的这个期间。
就微信在与华裔社区沟通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李毅先分享了看法。
除了我自己的家里人和朋友之外呢，我一般的都会用微信跟我朋友沟通的，因为微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澳大利亚目前有超过100万，有华人背景的人，大部分呢都会用微信来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呢，政府也会用微信
把重要的信息传承给华人社区，比如说疫情期间的重要的关于健康的或者防疫情的这些措施呢，那些信息呢，他们也会通过微信发给华人社区，所以微信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就假新闻问题，李义先鼓励民众在甄别假新闻方面多做努力。
假新闻呢，都是无论是哪个平台都有这个问题，无论是微信或者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Facebook 很多的假新闻，假新闻呢确实是个大问题，所以呢我就想鼓励大家呢，就看到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些信息的话呢，一定要确认这个信息是对或者不对，就是动脑子，就看到一个东西的话呢，不是一看的就觉得哎，这是肯定是对的，都是动脑子，就多做一些研究，多看这份信息呢，确实呢是不是准确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